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17号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后表示，让我们在今年圣诞节成为争光耶稣的见证人。为穷人举办的圣诞音乐会15号在保禄六世大厅举行。教宗接见该活动的筹办者时说，与贫困者同在的圣诞音乐会中包含了真正的基督信仰讯息。圣座降临期第一场默想，如喜者若翰那样，众人都能成为福传者。圣座新闻室12月15号召开记者会，介绍教宗方济各为第57届世界和平日发表的文告，主题为人工智能与和平。教宗方济各12月17号降临期第三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省思了主日福音的内容。当天福音介绍了喜者若翰的形象，他是天主派遣来的给光作证的先知。若望福音的章节描述喜者若翰是一位言行一致而诚实的人，强调了他吸引人的原因，即他的语言诚挚和生活艰苦朴实。若翰与当时其他非常注重外表的要人不同，教宗说，像他这样正直、无拘无束和勇敢的人，是一些充满光辉和吸引人的形象。他们激励我们超越平庸，成为他人美好生活的典范。每个时代，上主都派遣这样的人来到世界上。教宗接着指出，能认识这样的人并向他们学习极其重要，他们是光辉的形象，因为他们给那超越自己的光作证。教宗说，那光就是耶稣，天主的羔羊，拯救世人的天主，只有他能救赎、释放、治愈和光照人。为此，喜者若翰是声音，他是陪伴聆听天主圣言的弟兄姐妹的声音，他服侍不寻求荣誉和主角的地位，他是一盏灯，而基督是光。教宗说，只有在天主内才能找到生命之光，我们无法靠自己得救，这是若翰给我们的第一个教导。另外一个教导是，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举止能成为一盏点亮的灯，来帮助他人找到耶稣。最后，教宗呼请信众问问自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在今年的圣诞节中，成为光的见证人，成为基督的见证人。愿圣母玛利亚义德之境，帮助我们成为反映耶稣的男女，他是来到世界上的光。与贫困者同在的圣诞音乐会于12月15号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举行。当天上午，教宗方济各接见了该活动的筹办者，圣座爱德服务部和不同的志愿协会邀请了3000位无家可归者、移民和贫困者一同欣赏传统圣诞歌曲，以及莫扎特、罗西尼和柴可夫斯基的名曲。 本届音乐会由罗马歌剧院乐团与合唱团以及罗马教区合唱团的200名成员共同演出。音乐会指挥为斯卡普奇女士和弗里希纳蒙席。教宗向在场的活动筹办人士说，你们能为数千位贫困者举办音乐会，用音乐提供相遇和分享的时刻，随后又为他们提供膳食和毯子，这些都是兄弟情谊这个词汇的含义，也非常符合圣诞节讯息。今年是第四次举办圣诞音乐会，本届的特点不仅是一场为穷人，也是与穷人同在的音乐会，这与以往不同。从为到与，这是基督信仰讯息的含义。教宗说，天主为我们而来到世界上，他如何来，以何种方式来，他来居住在我们中间，甚至变得像我们一样，这奥基始终令我们哑口无言。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与我们不同的人相遇时，当我们的给予他们成了一种接受、分享和友谊时，体验到这奥迹。最后，教宗邀请在场众人为这事能够发生祈祷。仅是音乐是不够的，光是灯光、装饰是不够的，还需要祈祷。教宗府讲道神师坎塔拉梅萨枢机12月15号在保禄六世大厅主持了江陵期第一场默想，教宗和圣座人员在场聆听。枢机醒思了喜者若翰的双重角色，即悔改的宣讲者和先知，但这位基督的先驱尤其开启了基督信仰的新预言，所宣讲的不是一份未来的救恩，而是基督在世界和历史中的临在。枢机指出，耶稣在我们当中，在世界上，但2000年后，世界在今天仍不认识他。耶稣的一个询问常让信徒们感到困扰，人子来临时，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这句话并非指他在世界末日的来临，而是他复活且受到父光荣后的来临。换句话说，他的来临是按至圣的神性，因着他从死者中的复活。正因为如此，上主才说，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坎塔拉梅萨枢机强调，耶稣的这句话不是说给我们的后人，即那些在他最后来临时生活的人，相反，这话是对我们的先人和我们同时代的人说的，包括我们在内。为此，教会的先知性使命与喜者若翰一样，直到世界的终结，都要唤醒每一代人摆脱可怕的心不在焉和盲目，这些阻止人认出和看到世界的光。喜者若翰让他同时代的人认识那取了卑微肉身的基督，如今教会也要让人在他的贫穷和我们的生命中认出基督。接着枢机谈了新福传，圣若望保罗二世称之为新热情、新方法及新表达。枢机解释，喜者若翰尤其具有新热情，他不是一个大神学家，还不知道耶稣最高的称呼即天主子圣言，也不晓得那个人子的称呼，但他能够让人感到基督的伟大和独特。这就是为什么以喜者若翰的方式，众人都能成为福传者。此外，福传不可能有真正和全部的新内容，然而有新内容是说这些内容在过去没有被充分的揭示出来，处在阴影中，很少受到重视。圣大俄我略曾说，圣经与其读者一起成长。枢机表示， 这个成长首先在个人成圣上的成长。随着教会在历史中前行，在普世范围也如此成长。但接纳大俄我略所说的成长，有时是如此的困难。这是因为缺乏对基督学教义发展史的关注，或对他的认识非常肤浅。事实上，这个历史证实成长一直存在。耶稣许给门徒们，真理之神要把他们引入一切真理，但他并没有说是在什么时候，是一代或两代人，或者似乎如一切都在明显的教会在尘世旅途的整个时期。坎塔拉梅萨书籍因此强调，习者若翰的宣讲为当下提供了契机，去观察天主圣言的成长，乃是借着圣神在历史中施展的作为。事实上，礼仪和神学传统收入这位先驱的呼喊。看，天主的羔羊除免世罪者，其实这只是他关于基督预言的一半。但他也称耶稣以圣神施洗的人，这意味着基督的救恩不只是除免世罪，也尤其是赋予新生命，圣神内的生命，这是一次重生。圣座新闻室12月15号召开记者会，介绍教宗方济各为第57届世界和平日发表的文告，主题为人工智能与和平。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在记者会上表示，人工智能是当今时代的特征，需要加以谨慎观察，确保它真正为公众利益效劳，保护人类不可剥夺的价值，促进我们的基本权利。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教宗在文告中期勉众人，分辨出新科技带来的挑战，以建设更公正、更有爱的世界。切尔尼书记指出，教宗在这篇文告中敦促人们关注那些纯粹在利欲熏心的驱使下，肆无忌惮使用科技的情况。这种情况会造成不平等、不公义、紧张局势和冲突。人工智能所提出的挑战不仅限于科技层面，也涵盖了人类学、社会、教育和政治的幅度。因此，当人工智能被用于战争目的时，更是令人感到惊恐。武器的精密程度和毁灭性提高，而且人工智能让人能推卸他在战场上的责任，人工智能也会对社会正义构成威胁。切尔尼书记举例解释道，这是因为在职场，知识机器和机器人正在导致工作岗位减少，贫困因而日渐增加。另一方面，讯息领域出现了新的方式来扭曲文字和画面，蓄意误导和操纵人们，这一切严重危害公民秩序和民主政府。为此，教宗强调，教育至关重要，要培养那些设计算法和数字科技的人更有责任心，然后培育所有的人，特别是青年，自觉地善用新科技，对其影响进行批判性思考，尤其是在贫困和环境的议题上。接着，切尔尼书记指出，需要在国家范围内的有效规范，以及多边协定和有约束力的公约，好能在负责任的发展及使用人工智能方面加以规范。书记阐明，这就是为什么教宗方济各在他的文告中呼请各国领导人、政治当局和公民社会领袖负起共同责任，邀请所有人予以关注，做出好的选择，从而将更美好、更和平的世界传给子孙后代。为了推广教宗这篇文告，便于人们探索和理解其主题及内涵， 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提供了多种语言的多媒体资源、相关信息和神学醒思。此外，在12月14号记者会上发言的多名专家的讲稿，也能在圣座该部会的网站上阅读全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萎靡不振，颓丧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什么，然后列举具体实例，再而探讨颓丧消沉的影响。萎靡不振这英文词汇与我们很多生活情况有关，例如与生命健康方面变得虚弱、恶化、衰退、日渐衰弱、枯萎、走下坡，人际社交方面被忽视、经历磨难、受苦、被抛弃等负面情况和经验。因为人要生活在这些不愉快或不想要的恶劣并且持续很长时间的情况，因此这些经验对人的心理和精神产生极大影响。我们在萎靡不振众多的同类意义中，这单元要探讨的只是局限于心理学家把人对那些隐藏不露负面情况的反应、行为、态度称之为萎靡不振、颓丧消沉。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一种空虚和停滞情况、环境氛围，构成一种平静绝望的生活。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一个词汇，用来形容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能使人很难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积极。有这种感觉的人失去并缺乏了他曾经拥有的快乐，他可能会感到普遍缺乏精神健康，但常会感到一种普遍的乏味、动力被削弱的疲倦，而这种感觉会伴随着他一整天，阻碍他想要的生活方式。可是他并没有抑郁症或其他可诊断出的心理健康性问题。疲倦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普遍的乏味感，它会削弱他的动力，阻碍他想要的幸福、愉快、繁荣生活。美国心理学会将萎靡并且不振定义为缺乏心理健康，其特征是常感不满、缺乏参与和冷漠。归根结底，衰弱不是一种健康状况或临床疾病，如焦虑或忧郁。也许近年来的社会情况常会从报章读到、广播或电讯节目听到，在坊间普遍流行的词汇躺平、宅男、宅女、啃老族的具体生活型思维和选择。近年来的全球疫情爆发后，社会、民生、经济等各方面都受影响，许多人因疫情而感到沮丧，而且也有很多人已经注意到，每个人都在谈论萎靡不振、颓废、消沉等现象。但到底那是什么呢？李妈妈近年来对她儿子的情况焦急担忧，害怕她是否患上了 情绪精神病。他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他喜爱且薪厚的工作，结识了一位理想的女友。正如很多时下青年追求实现的四子主义，就是大学毕业后能够拥有房子、车子、妻子、孩子。可是过了一段美好日子，突然李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失业了。她原有很多的朋友回避她，女朋友也离开了。她曾尝试发出很多求职信，都没成功。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她的儿子完全变了，她的生活态度也开始变得一团糟。她常足不出户，意志消沉，不愿参与任何社交活动或与他人交往，终日无所事事，让时间溜走。慢慢的，他成了颓废消沉的人，成了父母的负担和焦虑。事实上，他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没有忧郁症、焦虑等情况。伯仁原是一位长袖善舞经营的商人，可是因一时不慎误信有心陷害他的人，这人表面对他有帮助，实际上是要害他，叫他失败，好把他拥有的经营平台联系数据夺走。因此伯仁破产了，身败名裂。自此他成天借酒消愁，萎靡不振，且常自责，常长吁短叹，不再投身经商，也不做任何工作。美美本是一位勤奋关怀爱心的母亲，她悉心照顾家人，持家有道。几年前她家乡发生了一场相当大的意外，父母亲和她最爱的侄儿们不幸离世。知悉消息后，因无法前往家乡，后来更与丈夫和夫家家人因这情况闹翻了。结果她把一切痛苦压抑心底，常独自哭泣和自责。加上她认识了一些游手好闲的朋友，在他们影响下，美美不自觉地改变了。他不如以前的他，慢慢的变得自私自利，游手好闲，家务堆放不清理，子女的需要也不管，与那些不良朋友来往，成了他们的一份子。
当人陷入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时，尽管没有严重的压力，但不是他自己的状态。萎靡不振的人往往会感到漫无目的，花很多时间浏览社群媒体，盯着电视或者看时钟发呆，而不积极地参与生活。虽然可能想做某件事，但缺乏精力或相信值得付出的努力。事实上，缺乏精力是衰弱的最大的影响。颓丧消沉有别于抑郁症、倦怠综合症。倦怠综合症是与工作有关而产生的现象，抑郁症是情绪的问题，而萎靡不振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描绘却可以影响生活各个领域的整体状态，感到生活无目的、无意义，因而缺乏寻求幸福生活的活力和乐观思维动机的感受。由于其不可预测性，疲倦的感觉可能是一种常见的感觉，人们可以在几天或几周的时间里不断地进入和摆脱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当人们陷入这种感觉并且没有工具摆脱困境时，最令人担忧的是萎靡不振可以渐渐演变成需要专业治疗的抑郁症、焦虑症，因为它的隐晦本质，我们也可以陷入其中而不自觉。 当别人提醒我们懒惰、不求上进、缺乏生活动力、孤芳自赏、突然浪费时间、应尽的本分置之不理时，我们需要自我检视是否已陷入了这无形、防止我们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控制中。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检视，例如工作方面，萎靡不振的表现是感觉与同事疏远、烦躁、困惑或悲伤，无法对即将到来的项目感到兴奋，难以集中注意力或记住，对领导、同事和职业的愤世嫉俗，拖延或缺乏完成任务的动力。在个人生活方面，即使没有生病，却感到空虚或生存危机，也缺乏幸福感，无法描述自己的感受，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不愿意从事冒险活动或试图打破乏味的感觉，好像只是走过场。还有一个隐藏的情况，就是在建立和维持积极的关系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导致越来越多的关系破裂冲突。每一天我们会几乎肯定被问到你好吗，虽然这是很自然的自动回答我很好，虽然这是一种正常的客套话，但简单的我很好的答案也会让我们很难意识到自己内心萎靡不振的症状，让萎靡不振占据了我们的身心灵而不自觉，致使我们错过成长的潜力。我们是否及早意识到这阻碍，而把这负面的影响转化成为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萎靡不振、颓丧消沉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什么，然后列举了具体实例，再而探讨了颓丧消沉的成因及其影响。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萎靡不振、颓丧消沉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